我们再一起祷告，来祈求神，祈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做他奇妙的工作。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同心合一。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恭敬地仰望你，因为唯有你才是真理，唯有你的话才是真理，唯有你的道才能够建立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仰望你，祈求你赐下你自己的圣言，祈求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祈求真理的圣灵你自己亲自教导我们，开启我们，好叫我们明白，好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这个器皿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你带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一起来到你面前同得你的造就。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真理的圣灵。那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位，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被圣父圣子差派到地上，圣灵降下来要我们承受圣灵的洗，圣灵降下来要给我们有圣灵的重生。圣灵是把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实现在我们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圣父赐下救恩，预备救恩，圣子成就救恩，圣灵实现救恩，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同工，一起推动，一起成就，一起实现。那在三位一体的神的里面，圣灵是救恩的成就者，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那位实现者。对圣灵的认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在三位一体真神的里面常常受到亵渎的，常常被假冒的就是圣灵。有人号称圣灵启示他这个，圣灵告诉他那个，有人声称圣灵赐给他这个意象，赐给他那个使命，有人声称圣灵充满他就可以大讲预言，就可以宣告医治，就可以讲方言，跳灵舞，表演什么圣灵祈祷。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人打着圣灵的旗号，但是那个到底是不是从圣灵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因为很多人打着圣灵的旗号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就不能够受到质疑，他打着圣灵旗号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就不能够提出异议，因为他有圣灵的权柄。就好像过去中国的这个钦差大臣拿着尚方宝剑，他就有这一个能力，有这一个权柄，有这个大权，就可以想做什么想说什么就可以任意而行。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特别特别要灵性的。在美国灵恩运动的发起的这个地方北美洲，是造成这种情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源。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灵恩派的代表叫做 Benny Hinn 的，那这一位在美国当初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灵恩派的大师，开很多神医布道会，搞圣灵击倒。如果你看过他的短片，他一挥手很多人啪都倒下了，最后他把他衣服脱下来到处扇到处打，打倒一片人，那个叫做圣灵击倒，非常的混乱。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那 Benny Hinn 他说这一切都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他说他用圣灵的机关枪扫射所有反对他的人。 Benny Hinn 亲口这样讲，他也亲口在大会的里面咒诅那些反对他的人。这个就是在上个世纪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灵恩派的代表人物。耶稣在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当爱 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在罗马书的里面清楚的十二章十四节清楚的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这些人所行的所讲的和圣经是截然的相反，这些所带出来的对圣灵的这种的亵渎，是在近代的这个教会的里面，在近代的这些社会的里面是经常发生的。主耶稣讲，在圣灵在神的里面，这些亵渎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他也说亵渎圣灵的罪是极其的严重。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九节，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特别要了解圣灵的工作，圣灵它到底在地上是怎么样的工作，我们怎么样认识圣灵，我们怎么样顺服圣灵，这就成为我们在我们信仰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圣灵降临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圣灵降临它在地上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认识圣灵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刚才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非常的宝贵，因为这段经文是主耶稣自己亲自介绍圣灵，他告诉门徒圣灵要到地上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十六章的十二节说，他说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小括号里面说你不能够领会。主耶稣说我还有很多的话，是什么话？当然是他的教导，当然是他对以后的整个的救恩在地上推行的那些将来的那些的预言，他都要告诉他们，但是他们现在还不能够领会。要等谁来？要等圣灵来。圣灵来了以后，就赐给他们能够领会耶稣教导的能力。这个是圣灵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后面十六章第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小括号，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来，他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要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让我们更糊涂，是要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进入是讲到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那个真理。这是圣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会亲自的引导我们。那十三节的后半部分他说，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说圣灵所说的话是听来的，是从哪里听来的？是从主耶稣听来的，是从基督听来的。圣灵所传的这一切一直到将来的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和圣灵所讲的是一样的，是一体的事情，是一个完备的一个真理，将来圣灵都要教导门徒，一切的都要教导门徒，是一个完整的，是和耶稣所教导的是一样的，是一个全备的整全的真理，全备性。后面十四节到十五节，他来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来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耶稣，圣灵来不是要荣耀他自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名，也因此荣耀天上的父神。那这个是我们对圣灵的认识非常重要的根基，在这几节经文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灵是赐我们什么？领会真理的能力。没有圣灵来，我们没有办法领受那个全备的福音的真理。那这段经文我们记录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在第四卷的福音书的当中。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区别于其他三卷的福音书，很重要的区别在哪里？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很多耶稣基督大段大段的讲述，大段大段的教导。 那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点，他特别强调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耶稣基督的身份，他就是神。然后约翰福音的里面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真理，他特别强调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你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真典，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是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讲到真理这件事情。然后在圣灵的这个介绍的里面，约翰福音是最整全的，其他三卷福音书也有介绍圣灵，介绍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啊，童贞女玛利亚，圣灵感孕他，这些都有。但是对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的工作只有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怎么样在地上做他的工作，怎么样能够实现耶稣基督所完成的那个救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还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我请大家要留意，耶稣讲到约翰讲到圣灵是保惠师，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位。你从这个里面你就可以分辨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他们把圣灵说成是一个气，是一个能力，是错误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当中的一位。然后在约翰福音的里面，14章、15章、16章三次主耶稣亲自强调他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17章17节他说，求你大祭司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是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圣灵来要重生我们，我们知道耶稣圣灵来要给我们施圣灵的洗，我们知道圣灵来要让我们成圣，透过什么，用什么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真正的重生，真正的成圣，用真理，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灵的能力临到信徒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能够在真理里面成圣。这个是约翰福音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教导。这样你就了解那些灵恩派把神的真理放在一边，强调那些奇奇怪怪的经历，强调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的外面的那些的东西，没有在真理的里面得到建造，那个方向是完完全全错误的。后面经文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总共21章的圣经，到16章的时候，耶稣所有的前面的教导基本上都完成了啊。前面对尼哥尼姆讲到圣灵的重生，前面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讲到活水，对众人讲到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对门徒讲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葡萄树与枝子，十字架，将来的复活，这些都讲的。那到这个时候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还没有跟你们说，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跟他们说。那从经文的里面显然我们知道，是他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下来以后要教导的事情。所以在后面我们看到圣灵的洗，圣灵的重生，教会的建立，犹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外邦人的救主，外邦人和犹太人同样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末日的这个来临，末日的审判，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在信徒生命当中的教导。现在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你们不能领会，只有圣灵来了以后你们才能够担当，你们才能够领会，现在你们不能，所以不能告诉你们。圣灵是我们领会耶稣教导，是能够明白耶稣教导的那个能力的来源。当圣灵的洗临到我们，当圣灵重生的能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才有这个根基，我们才能够真正领会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是耶稣所说的，耶稣原来讲了很多他的教导领会不了的。他跟尼哥尼姆讲圣灵的重生，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尼姆没办法领会，人已经老了，我怎么能够再回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其实我第一次生出来的时候也不是我决定的， 现在第二次又生出来，你又找我，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够领会，门徒也不能够领会什么叫做重生，不了解。耶稣基督给那些门徒，给那些众人讲什么？我是生命的粮，你们吃我肉，喝我的血，将来你们要吃我肉，喝我的血。众人不能够理解，很多人听到耶稣这个教导就散去了，门徒也不能够理解，怎么叫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这个道理甚难，不能够明白。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也走吗？你不听不明白你们也走吗？彼得说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能跟从谁呢？我虽然听不懂你所讲的话，但是我知道 你有永生之道，所以我要跟从你。我虽然不太明白你所说的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但是你有永生之道，我就一定要跟随你。不能够明白。到后来耶稣又讲到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复活，门徒还是不明白。所以彼得会阻挡他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所以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四散奔逃，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唯有耶稣基督他说圣灵来了。如果你留意圣经所记录的，就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能够明白吗？还是不能够明白。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记录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显现完以后这些门徒干嘛？彼得说，哎，我没事干，干嘛呢？再去打鱼吧。然后就有几个门徒跟他一起去打鱼，他还是不能够明白。唯有圣灵降临下来以后，他们才能够明白。圣灵是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教导的，明白那个真理的那个真正能力的来源，这个是耶稣所说的，不是奇奇怪怪的经历，是明白，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样你就了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信主，他没有办法明白圣经，他读不懂圣经的，他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想要把圣经全部读懂，读不懂。在中国大学里面几乎比较出名的大学都有这个基督教研究所，都有这个研究基督教的人，他们有宗教系，研究佛教，研究基督教，研究伊斯兰教，他们都会研究。很多这个基督教研究所的那些的教授什么的，圣经看了好多遍读不懂。为什么？没有圣灵。我们很多人也知道，在你真正受洗以前，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读不懂的。但你受洗以后，你会觉得突然豁然开朗，不但是头脑上能够明白，好像这个神的话能够进到心里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这变化从哪里来？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变化从哪里来，是圣灵的能力临到你，所以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圣灵的工作。所以很多人，这个很可惜哈，信主前读不懂圣经，信主后受洗以后呢不读圣经，所以基本上你还是不懂。为什么？圣灵有能力赐给我们，我们不去追求，我们不去读，你最后还是不懂。不懂会怎么样？不懂你的生命不会有长进的，不懂你的生命不会被建立起来。因为圣灵是透过神的道，透过圣经的真理来建立信徒的生命。神的话，基督的话，是圣灵手上的工具，用神的话来建立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不去渴慕圣经，我们的生命根本建立不起来，你就停在属灵的婴孩那个阶段。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地方。在圣经的里面，希伯来书有一段的经文来警告这个事情，他说，所以我们当什么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郑重这个道理是要对神的话有渴慕的心，否则我们会随流失去。在彼得前书特别讲到一段经文，他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哪些人是可吞吃的人？属灵的婴孩，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根基的建立，在神的道的里面没有长进，就被撒旦吞吃。怎么吞吃？是真的被他吞下去你就没有了，不见了吗？ 撒旦的罪会利用罪，利用世界来诱惑人，让我们这些脱离罪的捆绑的人再陷到罪的网络的里面，这就是撒旦要吞吃人的一个方式。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道，没有圣经的话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没有办法真正的在神的道的里面被建立，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实现在你生命的当中。在彼得前书，我们最近在教彼得前书一段经文，二章一到二节，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他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这基本上你在教会里面观察，如果这个人所谓的他信主了，他受洗了，但他从来不读经，从来不渴慕神的话，他没有办法长进，得不到正确的圣经的教导，他没有办法长进，他就停在那边。所以彼得在里面特别强调，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是什么？是圣经，是靠着真理的圣灵，让你的灵命渐渐的成长，以至于得救。在爱慕在渐长的过程的当中，以至于得救，这个得救是在前面那些的条件的下面所推动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个是真理圣灵要重生人，要在地上所实现这个救恩在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工作，是这样做出来的。好，第二样，我们来看圣灵的工作的另外一个方面，他要引导人进入真理。他后面的经文讲，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什么叫做只等？只有圣灵，只能等到他，必须要等到他，他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那个真理。圣灵没有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没有做工，我们就不能够真正明白。也许你会问这个问题，圣灵不是来过吗？从创世纪圣灵就来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旧约也有圣灵的工作，新约也有像圣灵的工作。为什么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要等呢？这次圣灵来和上面和前面圣灵来有什么不同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当他把这件把这个救恩在耶稣圣父定义赐下来，耶稣基督成完成了以后，圣灵要实现。所以圣灵再来的时候，在降临的时候，是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已经完成的救恩推动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是讲这件事情。所以这次的圣灵的降临来，要施洗，要重生人，这个是圣灵要等到他来才做的事情，和前面不一样。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啊，在第五章他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创造的过程，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完成的这个救恩的里面，圣灵推动坐在信徒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圣灵的能力用成就的救恩，用耶稣基督的话，用圣经的话，用神的道来建立我们。如果你读过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保罗对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备。为什么？因为他们追求方言，他们追求奇怪的经历。保罗教训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在当时背景的里面，很多的信徒在信耶稣以前都是信异教的，信异教，信这个信这些假神的人，他们有一个追求，叫什么呢？叫做通灵，了解吗？很多包括信佛的人，他们信佛以后，他们要打坐，要干嘛？要通灵。通灵以后，那你信的那个神和你之间好像有这个联系，你这个你信的才到一个高超的地步，了解不了解？这个是异教背景的人。所以他非常注重这种的感觉。那在哥林多教会的很多的人，他们就把这种异教的背景带到教会里面来，就把神的道、神的真理放在一边，去按着他异教的背景来追求通灵的经历，然后就因此印证他是什么？他是属灵的。 追求讲方言，所以我是属灵的，圣灵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会讲方言。圣灵在信徒的生命当中，不是显现在讲方言上，显现在哪里？显现在神的道在他里面运行，把他的生命改变。这个是圣灵工作的核心。因为讲方言可以有假冒的，讲方言的人可以从邪灵来的。如果你去看很多异教的人也会讲方言的。只有生命的改变，只有脱离那个罪的捆绑，这件事情是唯有圣灵才能坐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唯有这个信仰才能够实现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这个信仰和所有的异教的根本的区别，是在这一边。没有圣灵，你不可能脱离罪的捆绑，你永远是罪的奴仆。因为我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印证圣灵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是我们信仰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来分辨那些号称有圣灵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灵恩运动所带出来的这个方向啊，很多的时候真的是亵渎圣灵的，把圣灵的工作完全的扭曲，追求一些奇怪的经历、神秘的经历、讲方言、医治，不尊重圣经，在真道上混乱，那个不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保罗纠正哥林多教会，他的弊病的根源就在这个地方。这样你就知道，可能就算不是灵恩派的教会，所谓福音派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它只是宣扬信徒之间啊，你们彼此相爱就好了，然后我们一起来做大事工，成就这个事情，成就那个事情，没有神的道建立在信徒生命的里面，那样的教会仍然是有问题的。没有用圣经正确的来教导，来建立信徒的生命，那样的教会也是有问题的，了解吗？重视圣经的教导，正确的来教导圣经，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正确的核心。离开这个核心，那个教会就会走偏了，无论他是什么派。那这个是真理的圣灵，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以后，他要在信徒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耶稣对圣灵的工作有几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他说圣灵来了要怎么样？要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让人认罪，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如果有人号称有圣灵，但是他的生命从来不改变，他仍然活在罪的里面，他仍然是罪的奴仆，他说他号称有圣灵，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无论他行多大的神迹，无论他做多大的医治，没有圣灵的工作。第二样，他讲到圣灵来了要让你想起我说的话，要想起耶稣基督的教导。如果这个人他不渴慕圣经，不渴慕神的话，他不追求神的话，他在爱世界的里面，我可以说圣灵的工作没有在他生命的里面，没有。还有一样，刚才我们读过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圣灵来了要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如果这个人他不渴慕真理，不追求成圣的生命，不追求圣洁的道路，圣灵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在他生命的里面。因为最近这个灵恩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请大家 要特别了解这一点。圣灵来，他是真理的圣灵，他用真理使人成圣。圣灵绝对不会赐给一个人有超然的行神迹的、行医治的能力，然后会讲一篇混乱的真理的道。圣灵不会给这样人这样的能力的，那种的能力不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圣灵来必须和他的道有关，和真理有关，和真道有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圣灵的那些的神迹会显出来。圣灵绝对不会给一个教会赐给他很多的大的意象，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大的事工，然后信徒在神的话的里面没有任何的建造，那样的教会也不是圣灵所建立的，必定是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实实在在的扎根，让他们成为天国之子而不是地狱之子，那个才是圣灵的工作。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后面小括号，进入，原文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要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要进入神的话，怎么解？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节经文很多人解释成大使命，我觉得这个重点不对。这段经文不是大使命，这段经文是指圣灵的能力临到了信徒以后，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可以做见证。做见证是什么？是他们不但可以传讲神的道，而且可以活出神的道，那个才叫做见证。圣灵没有来，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道，也没有办法活出神的道，就没有办法做见证。圣灵来了以后，这两样都有了，圣灵的能力，他所教导的真理完完全全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他们就可以做见证直到地极。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教导。所以五旬节之前信徒没有这样的能力，五旬节之后信徒就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五旬节之前保罗还彼得还要去打鱼，五旬节之后他就不再去打鱼，他跟随耶稣基督去推行这个大使命。五旬节之后圣灵会把真理启示给这些的使徒，他就把整个的圣经全部写出来，把圣经把新约的真理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做房角石。这个是圣灵以后的工作。所以使徒时代过去了，圣灵继续推动这个福音的施工。到今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领受圣经的教导，明白圣经的真道，所以我们去遵行，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遵行，我们也可以替福音为福音做见证。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真理，同样的圣灵，做同样的工作，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所以现在很多有错误的说法，圣经太深奥了，搞不清楚，所以呢就不要再去这个去研究圣经，马马虎虎彼此相爱就可以了。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圣经太深奥，搞不清楚，重要的是彼此相爱，你帮助我，我帮助你，本末倒置。如果没有神的道建立在他生命的里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切实彼此相爱。因为圣经所说的彼此相爱是什么？耶稣所教的彼此相爱是什么？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个是圣灵的工作，是建立在神的道的里面。如果没有这个，你想去彼此相爱，你只能爱你的朋友，只能爱那些 appreciate 那些感谢你爱的人。当有人因为你爱他，他又得罪你，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肯定转头就走了。你怎么这样？我对你那么好，你对我这样，我就不爱你了。你了解吗？没有神的道，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爱。你真正有神的道进来，有基督的生命进来，你才能够真正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个是一个本末的问题，不是两个互相可以取这个取那个的问题。我们现在在教导上这方面很多是没有把这个次序搞清楚。彼此，我们需要学习真理，也要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爱是在真理的上面建立起来的，不是两分，是合在一起，彼此可以互相促进，互相成长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真正的教会是在神的话的里面建立起来，然后有基督的爱在它里面，真正切实的彼此相爱，爱你的仇敌，对，逼迫你的祷告，那个才是基督的爱。 OK， 请大家了解这一点。在这个方面啊，我们需要来看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的问题。我刚才讲到，圣灵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说什么？是说神的话是可以明白的，神的话在一切的教导上面都是可以明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神的话一定可以明白，一定要明白？如果你看旧约，你会看见摩西领受神的律法，然后呢把神的律法教导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干嘛？摩西把神的律法教给以色列人，叫他们干嘛？叫他们平时读一读，然后睡觉前读一读，比较催眠就可以了，是这样吗？让他们遵行， 如果他不明白，他怎么遵行？要明白以后才能遵行吗？那个遵行是按照神的律法，一丝不苟的严格的去遵行，你必须明白你才能遵行。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呢是讲到犹太人被掳回归以后，他们在巴比伦70年，对神的律法对神的道不清楚不明白，所以回来以后呢，祭司以斯拉要教导他们让他们明白律法书。所以经文里面他说，他们清清楚楚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然后明白以后产生什么结果呢？他后面说，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明白是在我们接触神的道，在接触他，在遵行神的道当中非常重要的根基，不明白也没有办法去遵守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教导门徒要遵行他的道，不明白没有办法遵守。大使命要教导我们去传福音，不明白没有办法遵守。使徒他们写书信给各个地方的教会，让他们去改变他们所错的地方，给他们教导，给他们警告，不明白没有任何意义。神的话，神的道是让我们明白的，否则圣经这些的话里面都是废话，不明白读圣经干什么？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在旧约里面也在教导，他说什么呢？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不能够迷糊，要明白，这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要明白才能够遵守，不明白没有办法遵守。那这个明白主要是圣灵的工作，要让我们，要带领我们，要引导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在初代教会的里面，如果你们看使徒行传，我每次讲这个主日学都会讲比利亚的信徒。因为初代教会呢，很多人去传不同的道，传到比利亚以后，圣灵感动比利亚的信徒，让他们干嘛？让他们天天考察圣经，然后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考察圣经，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他要明白，他要知道所听的所遵从的是对的。在哥林多前书受世俗的影响，受很多外面的异教的那些的影响，所以保罗交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听到的时候要怎么样？慎思明辨。慎思明辨是什么？要明白你所接受的道是对的。那这个是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如果你们上过这个约翰一书，我也讲过，约翰特别警告信徒，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很多假教师假先知兴起来，然后你们应该怎么办？你们要靠着圣灵，约翰一书的2章27节，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让你们能够明白，不会陷入到那种的假道假教师的那种的试探的里面。所以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经的道，是信徒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你的生命是没有根基的。啊，近代有一些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神学学派的分开神学学派。我在读神学院，可能你们未必会了解，我想让你们多了解一下，这是好的。因为将来如果你在追求，你在网上看一些的资料，你在读一些书籍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些问题的。加尔文派、亚米念派，现在是两大派，这两大派500年的历史，两大派的看法不一样，对旧约的看法不一样，两大派都有所谓的圣经的依据，然后两大派的看法是矛盾的，最后产生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不要争论，两个方面都要接受。大家知道这种影响是什么？ 这种的影响是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凭个人的领受是相对的。圣经的真理是那些神学家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搞清楚了。你们看见这个影响没有？这个影响的方向了解吗？把圣经变成一个迷惑没办法搞清楚的一个天书一样，然后信徒开始就不要去读圣经，你要么你就跟加尔文，要么你就跟亚米念，你跟哪个神学学派，你不要去看圣经。撒旦的诡计，我不是说加尔文有问题，亚米念有问题，他们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所领受的很多是对的，但是后来的人跟学派抛开圣经，落入撒旦的诡计。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在我们整个信仰的里面，撒旦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把人从圣经里面拉出来，然后你跟这个学派也好，跟这个神学家也好，跟那个教会也好，跟那个 denomination 也好，你就是不要看圣经。撒旦的诡计，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圣经靠着圣灵是让我们可以明白的，圣经是圣灵让我们明白以后要真正可以遵行的，你明白以后真正遵行才不会任意而行啊，这个是脱离了根基以后产生的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影响啊。昨天我也碰到一个这个也是在天主教里面聚会的一个人，我特别跟他讲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有旁经有次经，但罗马天主教有非常大的错误，在哪里呢？他们有教皇有神父，有教皇有神父一千多年到现在都还有的，但教皇和神父这件事情是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了圣经以后是完全违背圣经的，你们了解吗？圣经里面没有教皇的，罗马天主教他叫教皇叫什么？英文叫什么？ Holy Father， 叫圣父。 Holy Father， 圣父这个词是耶稣基督对天父的称呼。他们怎么可以叫人叫做 Holy Father？ 抵挡圣经。所以在圣经的里面，马太福音23章，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只有一位天父是天上的父，他们有教皇有神父，人做 Holy Father， 人做地上人的父，严重的错误，严重的错误。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很多这个传统的东西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做我的孩子的教父好不好？不要做那种事情，只有一位父乃是天上的父，你们都是弟兄，坐在下面的，在讲台上的，服侍的，弹琴的，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高过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但是人如果不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他就会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那在这个方向的里面，你很难看见圣灵的真理真正实现在那个里面。那罗马天主教最大的问题，我也很清楚的跟一些信徒讲，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教圣经圣礼，去了以后很多的圣礼就回家了，没有圣经的教导，生命没有圣灵透过圣经的改变，他们没有得救。了解这个事情严重性没有？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这个是他们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他在圣经上面没有完全的按着神的心意去走。那同样的，灵恩派也好，成功神学也好，都是有同样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分辨力，看这些教会这些流行的东西有这个分辨力，核心真理的圣灵要透过圣经坐在生命的里面，让生命活出圣经的真理，这个才是核心。没有这个核心，那一切的教派，那一切表面辉煌的东西，我们都要特别的小心。犹大书17到21节，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到底有没有圣灵？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要看见他的生命是不是被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真理真正的更新改变，真正的成为一个圣洁的，在神面前看为喜悦的，行在义当中的生命，这个才是，这个才是。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的里面，我请你们特别留意一点，你们在神面前的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是什么？圣灵透过圣经在你生命当中做了更新改变的工作，这个更新改变是让你脱离原来的罪，能够活出现在神要我们活出的义，有那个圣洁的生命的光在你的里面，在世上才能够真正的做眼中光。这个是你们得救的非常重要的确据，罗马书第八章很要紧。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啊，这个 CNN 的一个节目 Larry King， 他现在死掉了，原来他是很有名的，是西恩的金牌的这个主持人。他有一次采访旧金山的市长和有一位牧师叫做 John MacArthur， 采访这两个，讨论一个什么议题呢？有关同性恋的问题。然后这个旧金山的市长呢就说，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天主教徒，但是我接受同性恋是好的。然后 Larry King问 John MacArthur， 啊，他这样讲，你怎么看呢？ John MacArthur 就问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市长说，啊，你说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天主教徒，说是，那我请问你相信圣经吗？然后这位市长说，我不跟你争论神学的问题。 MacArthur 跟他说，我不是跟你争论神学的问题，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请你回答，你说你是认真的天主教徒，我请问你相信圣经吗？不是神有问题，很简单。结果他憋了半天，他说，啊，我信。那好，你相信圣经，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清楚地说同性恋是罪，要神受神的咒诅，你相信这句话吗？他不吭声，哑口。为什么 John MacArthur 可以让这位旧金山的市长口若悬河的可以当市长？不简单，在美国你必须有一些的这个辩才才行的吗？为什么让他哑口无言？靠什么？圣经。唯有圣经是那个不变的根基，唯有圣经带着那个不变的能力，唯有圣经能够分辨这些所有在错误的里面的光照他们。所以圣灵要做的工作必定是把我们引到圣经的里面，必定是把我们引入进入到圣经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得着那个能力。大家了解这一点。那有个词呢请大家留意哈，他说呢后面的小字，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后面一个小字叫进入真理。进入和明白有什么区别啊？进入和明白有什么区别？进入和明白，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圣经的理解上有这个困难啊。我们以为明白就是头脑上的一个知道，一个头脑上的 information， 实际上是不对。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是什么意思？是知道以后可以活进去，是知道以后可以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我知道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我就真的可以恒久忍耐。我不是告诉人爱是恒久忍耐，你要忍耐我，但是我不忍耐你，那个不是真正的进入真理，那个是知道，是把别人审判在圣经的下面，但你自己从来不遵守圣经，那个没有真正的进入真理。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知道以后明白以后活进去那个真理的里面，这个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就知道，那些在头脑上有很多知识、很多神学知识的人，却没有真正活在真理的里面的生命，他的生命的里面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工作。当然，有些人他从来不读圣经，也很难 看见他生命里面有圣灵的工作，没有神的道在他里面。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坐在信徒生命的里面，这个是核心。啊，有了这个核心，你就不太容易受那些宣扬什么圣灵的能力，这种奇奇怪怪的经历的影响，你不会受他的影响。啊，好，后面第三个，圣灵是要传基督完备的真理。后面他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圣灵不是凭自己说，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圣灵是神，有他的主权，但是他不凭自己说话。圣灵有没有自己的主权？他可以凭自己做事情的，可不可以呢？可不可以？可以的。圣灵凭己意把恩赐分给个人，但是在传讲神的道上面，圣灵和基督和神之间是绝对的统一。他所讲的是从基督来的，是从基督那边听来的，他不是讲自己的道。他会凭己意做自己的工，是在神的道的基础上，在统一的一个整全的道的基础上做他的工。所以耶稣这些的门徒，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将来圣灵再来了以后，他就不会感觉到 confused。耶稣你这么教导我，那圣灵来了这么教导我，那我们怎么办？我到底听谁的？你了解吗？所以耶稣跟门徒讲了以后，门徒说，哦，圣灵来所教导的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同样一个教导，是统一的一个整全的一个真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地方。使徒他们已经领受了完全的整全的福音的真理，写在圣经的上面，否则他们怎么得救？他们只知道一半的救恩真理，怎么得救？一半身子进去，另外一半在外面。他们领受的是完全整全的一个真理，写在圣经的里面，然后把这个整全的真理传递出去。这个是使徒时代所做的，圣灵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一个工作，没有在以后再做这件事情，是在特别的那个时代所做的。启示这些的使徒领受整全的福音的救恩的真理，写在这本圣经的下面，然后圣灵会做其他的推动的工作，是在这一个整全的真理的根基的上面，这点是要紧的。为什么是要紧？还要讲到灵恩派的问题。在2001年，美国的灵恩派有几个大使徒大先知，他们宣布，他说呢，上帝圣灵会在2001年重新拣选使徒先知，和圣经的时候的使徒先知一样，然后赐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你看见这个危险性没有？他们这样声称，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漠视圣经所有的教导，因为他们得到了这个权柄了，因为他们被神被圣灵重新选为他们和旧约和这个圣经的成书的写圣经书卷的这些使徒一样的这个权柄了。圣经早就把这条路给他堵死了，耶稣已经讲，已经把整全的真理完完全全的赐下来，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再加上去，也不可以再减去一点。所以在哥罗西书，保罗特别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全然的在圣经的里面，全然的在神的话的里面，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如果有任何人在圣经以外加东西，减去圣经以外的东西，是号称是圣灵来的，那是亵渎。那今天我们讲彼得前书，特别讲到4章有一段经文，彼得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所有的讲道的都要按着圣经讲，不能够超出圣经，不能够违背圣经，你只能讲圣经的话。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你们听到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用圣经来光照，所有不合圣经的事情，所有不合圣经的教导，都要把他们拒之门外，不能够接受。无论这样的教导是从哪一个口里面出来的，都要拒之门外，因为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真正的全备的一个根基。真的很可惜，在这 这个福音派教会的里面，我必须要提这一点，请大家留意。我不是要批评人，我请大家留意，对你们很重要。如果你听一篇道，牧师读了一段经文，然后讲的和这段经文完全无关，甚至和圣经无关，我可以说那样的道对你没有任何益处，因为没有神的道，没有圣经的话，圣灵不会做工的。请大家留意。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他说这个，哎呀，这些信徒讲道可以随便讲，这些信徒听不懂，最后最多记住一两个这个例证，记住一个笑话，他其他都听不懂，可以随便讲。我听了以后，我是为那些信徒觉得很可惜，我为了那个牧师我也觉得很可怕。如果我们牧养的信徒神的道听不懂，只能听懂一两个例证，只能记住一两个笑话，没有真正做神的功德。真正在神的教会被牧养的信徒，应该在神的道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有分辨力，神的话圣经越来越扎实的在每一位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建造起来，这个才是正确的牧养。讲一些笑话，讲一些随便的一些的东西，把信徒蒙骗一下，那个不是真正的牧养。灵恩派非常可怜，曾经有一个牧师来讲道，上了台以后什么都不讲，哈哈大笑，狂笑，啊，笑笑笑笑笑，以后结束了，大家回家。下个礼拜来，哗，又笑笑笑，大家回家，连续笑三个月，是号称受圣灵的感动，我可以清楚那是邪灵，那不是圣灵。所以这些的事情，我请大家特别要留意，因为在这个时代，你受到这个挑战的。在这个时代，很多这些的事情就在我们周围。无论你要不要留在这个教会，或者你去其他的教会，我请大家留意这一点。这个教会是不是注重神话语的教导？你在神的道上是不是有逐渐的得着，逐渐的丰富，逐渐的多了解神的话，逐渐真正靠着圣灵活出神的话？你的生命在这里面真正有没有改变，真正有没有长进？这个才是重要的，是重点，是圣灵真正要做的工作。所以耶稣说，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将来的事已经把所有的空子全部堵住。所以那些所谓的号称大使徒大先知的那些灵恩的那些的人，在神的这句话上都过不去，全部堵住。所以你看圣经，你会发现这些的使徒写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把末世的这个情况全部都讲出来。在使徒约翰讲的这个启示录，启示录这一卷书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写在整个世界的末了，从开始创世纪到启示录，人靠自己都不能够达到的地方，圣灵以及启示这两边全部都写下来，全部在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再加添什么，也不可以再减少什么。他告诉门徒，把将来的事也都全都告诉你们，圣经这样说，并要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你们，在这本圣经的里面，要在这里面得建造。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些的错误请大家了解。我有一次讲主日学讲到这一点，有位牧师他专门讲这个婚姻辅导，然后呢他就看圣经以后，他就得出个结论，他说呢，圣经没有提供足够的教导让信徒可以过上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所以呢我觉得圣经是不完全的，那我要拿一些的理论加在这个圣经的里面，让信徒可以过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你最近听婚姻辅导的这个讲座的时候，可能如果你仔细分辨，我不说每一个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大家觉得怎么样？觉得这种教导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在讲彼得前书第三章，特别讲的婚姻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在我们地上的生活的当中，上帝赐给我们婚姻，婚姻生活会好、会美满、会幸福，是副产品，是 indirect， 是副产品， 上帝是透过婚姻要建立信徒的生命，在婚姻的里面，在你家庭的里面，你在婚姻的里面要付出代价的。在彼得前书特别讲到受苦这个主题，他特别把夫妻的关系讲在里面，妻子要顺服丈夫，全然的顺服，那个顺服不一定是快乐的事情，那种全然的顺服，有的丈夫不信道理的，你还要顺服他，你为了那个顺服你要付出代价的，你要流很多的眼泪的，那个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样的教导怎么会让你的婚姻更加的幸福美满？除非上帝也改变你那个丈夫，让他信从真道，然后他开始爱你，肯为你舍命，你这样子完全顺服他，他肯为你舍命，你们才会在这个里面真正有婚姻的幸福，更多的活在里面。但是这个是可能是将来时，不是现在时。所以圣经讲到婚姻的关系，在这个里面幸福并不是那个主题，是建立生命，那个才是主题。因为耶稣说当末日再来的时候，两个人在床上取下一个留下，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在说什么夫妻两个可能有一个永远都不会相信主的，可能将来他会被神弃绝的，但是那个信的人会进入到永恒的里面。那那个信的人，那个敬虔的人，在他整个一生的婚姻的生活当中，他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要受很多的苦的。因为凡立志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到逼迫，你了解吗？所以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很清楚的这一点，你若是很追求，你若是很追求很属灵的方向，你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要预备好要付代价，要预备好要受苦的。但是在这种受苦的里面，神会借着这种的苦来建立你的生命，你真正活出基督的爱，你爱你的仇敌都可以，你的配偶你当然可以爱他，还不至于到仇敌那个地步。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你爱他的缘故，因为你生命见证的缘故，有一天圣灵会感动你的配偶，他也变化了，然后他也用同样的爱爱你，这样你们夫妻的关系才会幸福美满。这是一个副产品，了解不了解？神的话是整全的，不可以加上一点，不可以减上一点。这个都是这个时代的挑战，把世俗的那些的心理学，把世俗的那些的东西放在圣经的里面，觉得圣经不够，不对，他的领受是错误的。好，啊，最近还有一些事情，我会再对付一下哈。很多人号称做异梦。做了异梦，耶稣带着我去地狱，看到很多事情回来大讲一通，耶稣带我去天堂回来大讲一通，听到这些事情吗？还有人会在这个网上发表，做了异梦，看了这个看了那个，你怎么分辨？回到圣经，在圣经的里面从来没有记录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他去了地狱然后回来把地狱的情况告诉我们，从来没有过。有那些人他不了解圣经，他把地狱理解成什么？理解成人间的监狱。我在 Kingston 住过两年，安省最大的监狱在那边，然后你去监狱，你没有犯罪，这个监狱的人领你参观一圈，然后回来以后你讲一些监狱的见闻。监狱和地狱是完全两个概念。地狱叫什么？地狱是一种的状态，是受神的审判以后与神永远的隔绝，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他去了地狱，他永远都回不来，怎么回呢？怎么可能去了地狱转一圈再回来？根本违背圣经，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的。你用圣经光照，你不要接受这种说法。还有人说去了天堂，看了天堂很多的事情，回来以后大讲一通，也没有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记录只有一个人去过天堂，保罗，格林多后书三层天的经历。然后他去了天堂以后，神跟他怎么说？十二章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如果你看英文，他说是 not permitted。 他去了天堂，他回来以后神不允许他讲天堂的事情，因为人不能够领受。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已经清楚的说，保罗去过天堂，但是在地上不要讲天堂的事情，神不允许，因为人不能领受。所以那些号称去了天堂回来大讲天堂的事情的事情，你不要信他，不合圣经。包括上次有一位讲员，他讲道讲得不错，但讲什么韩国的这个什么朴永固去了天堂回来大讲一通，不要信这种事情，那个是错误的，没有圣经的依据。你讲话，我们在讲道，在听到，必须要有圣经的依据。 这样才不会偏离真理圣灵对我们的引导，真理圣灵对我们的开启。啊，这个是圣灵在地上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的这些核心的内容。啊，最后一样要讲到圣灵，他是荣耀真理的圣灵，他是荣耀耶稣基督的圣灵。耶稣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来是荣耀基督，所有的打着圣灵的旗号在地上敛财，在地上打自己的名声，在地上任意而行的人都是亵渎圣灵。圣灵不是做那样的工作。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假先知假教师在我们的世上很多已经出来了。多年前在灵恩派很盛行的时候，二十几年前 John MacArthur 美国的一个牧师，我很敬重这位牧师，他在灵恩派最兴旺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 Charismatic Chaos， 叫做灵恩运动的混乱。当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发表出来受到强力的攻击，没有爱心，论断人，灵恩这么好，发展的这么兴旺，这么火热，这么多人去教会，你这个John MacArthur怎么讲这种话？二十十年以后，你看见灵恩的混乱在遍地结出恶果。 Toronto Blessing，我们多伦多有的多伦多 Toronto Blessing 在机场附近一个教会里面学狮子叫学狗叫在地上爬，那个不是圣灵的工作，是邪灵的工作。你看见那些灵恩的大师们，有的因为敛财被抓起来，有的因为犯奸淫离婚。所以耶稣说凡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出坏果子，看见果子就认识什么树，生命的果子显现出来就看出来那个树是坏的。所以请大家在神面前要特别的特别的为亚洲教会，为我们中国人教会祷告，因为在现代的美国教会基本上灵恩的恶果出来以后，很多信徒看清楚了，看见以后他们开始有分辨力，觉得有问题。但是灵恩的这个事情现在在亚洲还是非常的风行的，在韩国、在台湾、在大陆、在新加坡还是非常的风行的。所以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会受这个运动的影响，受这个运动的摧毁，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我就知道有一位我所熟悉的传道人现在已经开始走灵恩路线，请大家特别在圣经的根基上面要好好的扎住这个根。现在美国不走灵恩路线了，开始走什么成功神学，灵恩不流行了，已经有恶果出来了，站不住脚了，开始走成功神学。实际上两个方向是一样的，都是带领信徒在世界上被世界缠累进去，都是带领信徒离开圣经的教导，没有在圣经的里面真正活出来真理的圣灵要建造的生命，都是同样的这个方向。那成功神学现在也开始影响亚洲，影响中国。撒旦是狡猾的，撒旦的手段花样百出，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是什么？攻击这本圣经，让人不信圣经，不读圣经，不注重圣经，不敬畏圣经。一旦在神的道上出现问题，根基若毁坏，一人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神的话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哥林多后书彼得说，保罗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 不晓得他的诡计，你怎么样分辨撒旦的诡计？真理的圣灵，圣经的话。我曾经问过一位华人界很有名的教授，神学教授，我问他，我说你对 John MacArthur 怎么看？他的评价说他是极端。我听了以后，我心里的感觉很复杂，因为他把这位牧师看为极端，我很复杂，因为这位神学教授会影响华人的教会很大，因为这位神学教授正在教华人的神学生，我心里面很复杂。我对 John MacArthur 的看法，我不认为是极端，我给他一个词叫做极其，他极其的注重圣经，他极其的坚持圣经，他极其的敬畏圣经，圣经所有教导的他绝对的去遵守，绝对的不妥协。我为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感恩，我觉得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福了。我看他们教会叫 MacArthur 在讲道的时候，下面的那个听众有些是很年轻的，20-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他们教会30%，都在认真的听他讲圣经，讲神的道，没有任何的现在所流行的那些的热闹的东西，那些取悦人的东西没有任何，就神的道在讲。那些年轻人，美国的年轻人不能够想象，现在已经那么混乱的一个情况下，那些年轻人穿着很正式坐在那边认真的听神的道，和那些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祖辈花白头发的坐在一起，一起听圣经，听神的道，他们是蒙福的。巴不得神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是这样在神的话语的上面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的教会。所以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站在这个末日的狂涛的里面，撒旦猛烈的攻击教会，拆毁教会的根基，拆毁圣经的根基。犹大书20-21节，我很喜欢的圣经，我再读一遍，我们一起共勉。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要用你的圣经，用你的道来建造我们，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圣灵的真理，也看见圣灵的大能。谢谢我们的主，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常常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常常在圣灵的能力，在圣灵的真理的里面跟随你行在光中。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